曹医生，我们也看到了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牙膏，
有的说美白，有的说防蛀，有的说抗敏。那这个时候面对各种各样的宣传，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合适自己的牙膏呢？
牙膏呢，实际上它的作用主要是辅助刷牙，而刷牙呢，它是一个机械作用，就是说其实牙膏的种类呢，它只是一个帮助我们刷牙达到最好效果的这么一个作用。牙膏的成分呢，实际上是有一些甘油有一些摩擦剂，甚至就是我们简单的说的那个石英砂、二氧化硅，那么它的颗粒呢也有大有小，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化学的成分，甚至是植物的成分在里面那么就这就决定了牙膏的种类。因为刷牙那个牙膏在口腔内停留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呢2到3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其他的这些成分，比如说氟化剂啊，还有一些粘附剂啊，那么它就起到它自己的作用了。氟化剂本身呢，它可以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呢更加坚固，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含钙呀、镁呀、锌啊这些离子的这个成分呢，它可以帮助牙齿表面的釉质呢在脱钙之后呢能够再次的能钙化，简单说就是能让牙釉质变得更加坚固。
那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美白、防蛀、抗敏这些牙膏的成分是哪些成分呢？
防蛀牙膏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些氟化钠，那么漂白牙膏呢里面就是其实是有一些漂白剂的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它的浓度非常的低。还有呢，就是漂白牙膏的里面呢，石英砂的这个颗粒的比一般的牙膏要粗一些。通过这两个成分呢，它可以让这个牙齿里面有一些烟渍啊，有一些咖啡渍呢，它可以帮你去除掉。但是长期使用漂白牙膏呢，有的病人会有一些冷热酸甜敏感的这样的反应。所以说如果你想长期使用漂白牙膏的话呢，用完一管漂白牙膏之后呢，可能你适当的用一些防过敏的牙膏。防过敏的牙膏中间呢就有一些粘附剂，那么粘附剂呢它实际上就是有些粘稠，那么因为我们牙齿表面呢，如果是长期用粗糙的石英砂来打磨的话呢，那么它表面呢就是有一些牙本质的小管就暴露出来了，就是说有点漏风那么你感觉到就是说酸酸的，尤其是在喝冷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粘附剂的这种防过敏牙膏的话呢，它可以丰填这个牙齿表面的牙本质小管，这样的话呢，神经就不受到侵蚀。那么此外呢，我们中国人还有比较习惯的用一些中草药牙膏，
没错
这个实际上呢，这就是它里面的中草药成分是非常少的。真正的，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啊，我那用两面针啊，或者填漆啊，是不是可以防止牙龈出血呢？可能是会有一些功效，但是呢在那个化学成分上呢，其实因为牙膏本身在口腔内作用的时间呢是比较短的，所以说牙龈真正有出血的话呢，还是牙龈炎的一些初期的症状，还是应该找牙医来治疗。单单用中草药牙膏呢，实际上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此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儿童牙膏。实际上呢，在儿童期呢，我们不提倡用成人牙膏的，因为儿童的牙膏里面呢，它的黏膜剂是比较细幼的，甚至有些牙膏呢是没有黏膜剂，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乳牙的结构和恒牙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呢儿童的那个牙齿啊，它是比较敏感，而且牙冠也比较短，它里面防蛀的这个含氟的成分呢，它的浓度也比一般的成人牙膏要低很多。
为什么要比成人牙膏低呢？
因为小孩子在3岁到6岁之间的时候可以用牙膏，那么这个时候呢，儿童的吞咽反射还不是很完全，所以有一部分牙膏呢，他不小心会吞下去。那么如果用成人的这种高氟的，甚至是漂白牙膏或者是这些牙膏的话呢，那对小孩的身体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么如果吞的比较少的话呢，当然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但是呢，成年的牙齿萌出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上面呢看到一些氟化的一个斑点有点像这个粉白色的这样的，不是透明的那种白斑在牙齿上面。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会说会跟小孩子开玩笑说小的时候吞牙膏吞太多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过多的使用牙膏的这么一个痕迹。另外呢，就是有的小孩他有异食癖，他爱吃这个牙膏。那么如果说一个10到15公斤左右的孩子一次性如果说他吞吃了90克以上的这个牙膏 的话呢，那它就需要赶快去医院就诊的。因为牙膏里面就像我说的，它还是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尤其是氟离子和一些其他的小分子的负离子的成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造成儿童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电解质的失衡啊，会大量的脱水。所以说呢，那么如果说一旦你发现你的孩子吞了很多的牙膏，但是你又不是了解他到底吞了多少的话呢，你可以首先呢就是让他喝大量的这个牛奶，然后呢还是带他去医院看一下。
刚才您说的是三岁以上的儿童，那三岁以下的孩子呢？
建议呢小孩子在两三岁之前呢不用使用牙膏。实际上
不要使用牙膏，他们刷牙的时候要用什么东西呢？
一般来说呢，我们就说蘸着清水刷。没有牙膏的话呢，只要你刷够2到3分钟，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它是可以的，因为它毕竟牙面上呢它也不那么容易残留那么多的食物，因为小孩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也不太一样。
您这么一说，牙膏里面这么多的化学成分，而且说对于小孩子他们可能用清水刷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现在这个崇尚自然的大人也说，那我们能不能也用这个清水来刷牙呢？
可以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在很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时间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如果你想要用清水刷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想彻底的清除这个牙齿上的菌斑和污垢的话呢，一般我们建议如果你只用清水刷的话，你要刷15到20分钟。所以我为什么说牙膏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剂呢，就是因为牙膏里面有很多研磨剂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么你如果用清水刷的话，一般人都做不到刷15到20分钟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用清水刷呢，当然呢那你就缺少了这个正常牙膏里面的这层保护作用，比如说氟化剂对于蛀牙的防护啊，还有一些钙、镁、锌这种离子呢帮助你的牙齿表面的釉质更加坚固，那么这些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有好有坏吧。
其实就听您这么一说，觉得这个牙膏是一把双刃剑，用多了呢它会造成害处，但是用少了好像也不行。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建议一下，一次要用多少牙膏是比较适合的量？
首先呢我就要说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不要多用，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说呢，给小孩子挤牙膏的时候呢不要超过黄豆粒那么大。那么对大人来说呢，那你也不要挤得满满的，那个整个牙刷上都是，那么很多呢就都浪费掉了，而且多也不是好事。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说用这个差不多牙刷的1/2那么多就可以了。
1/2，所以说这个电视上面每次把牙膏挤满满的这个牙刷上面一层，只是广告的一个噱头罢了。
对对，是的。
那除此之外呢，我想大家也很想知道说，这个早上起床以后，有些人习惯说是先吃完早餐以后我再刷牙，那这样的话可能刷一次也不白白的磨损我的这个牙釉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人觉得说我早上一定要刷完牙以后才能吃东西，完了以后再漱个口，这两种方法哪一种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而且很多患者都就是非常混乱，因为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标准答案。其实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介绍过这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晚上细菌的滋生，所以早起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清水、盐水、漱口水先漱一下口，然后呢你可以吃东西，吃完东西以后呢再刷牙用牙线，这样的话呢保证你在吃中午饭之前口腔都是非常清洁干净的。当然了这个就是比较繁琐一些，但是呢就是如果大家养成很好的习惯的话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易行的事情。
您刚刚提到这个漱口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只要用了漱口水就可以取代刷牙了，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呢？
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哈，因为漱口水本身呢，它其实里面本身的这个成分和它的作用呢，它是一个起到松解这个牙齿上的菌斑、松解一些污物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本身并没有清污的作用。所以说呢，简单的说呢，其实我们是应该先用漱口水把这个牙齿上面的脏东西先松解了，然后再刷牙，这样才能起到一个完全的清洁的作用。
但是有时候这个漱口水，至少我个人用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挺刺激的，好像难以承受。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的黏膜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这么一个组织，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漱口水的反应不同，漱口水里面很多的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漱口水，它的主要成分实际上是酒精。所以说呢，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一个呢是把漱口水兑一些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它对我们黏膜的刺激。另外呢，你可以用清水，甚至是用淡盐水来漱口，一样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您刚刚反复提到这个黏膜的概念，就是口腔是吗？
对，就好像我们全身覆盖着一层皮肤一样，那么皮肤是由角化成的，那么我们的口腔呢，整个的表面呢是覆盖着一层黏膜，黏膜的角化层是非常薄弱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它。
那除此之外呢，我知道关于牙膏我们很多时候在网上面看到一个小的信息，就是说要注意这个牙膏管反面底部的这个颜色条，说如果是黑色的呢，就表示化学成分特别多，然后遇到绿色的呢，就是天然的成分比较多，所以要大家注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有道理吗？
实际上牙膏的成分是大同小异的对于这个颜色的标注呢，我是也是在网上看到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甚至在微信上大家还在传播这样的消息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谣传，因为实际上你翻看牙膏的底部，所有的牙膏基本上它的成分是非常类似的，只是它的添加剂会稍有不同。
那这个牙膏反面底部的这个颜色条，不管是有绿色、蓝色、红色、黑色，它这个颜色条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厂家的一个标识，
所以
跟这个牙膏的成分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不要为这种网上流传的一些没有道理的信息所这个迷惑了。
对。